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DOA 卫视8月5日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湘云。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广告筒之外，走进美国还将带您到马里兰州欣赏向日葵花海。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DOA 卫视。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星期六开幕当天，就朝鲜半岛局势发表了声明，强烈敦促朝鲜遵守自身的义务和联合国的决议。声明说，朝鲜在7月份进行的两次洲际导弹试射和在2016年进行的核试验，严重影响了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声明呼吁朝鲜应充分意识到东盟在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友好繁荣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相互信任、理解和尊重，防止安全威胁升级，消除潜在冲突。这是此次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后发布的首个声明。此外，即将在下星期一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的主席声明草案也指出，东盟对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表示严重关切。联合国证实已经收到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意向通知书，除非发现重新介入的合适条款。联合国秘书长古铁留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古铁留斯秘书长欢迎美国重新介入的任何努力。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在彻底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前，美国会继续参加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据估计，退出程序前后需要至少3年才能完成。声明说，美国参加谈判将保护美国利益，并确保今后任何政策选项对美国政府开放。川普6月份宣布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称这一协定对美国人民极不公平。他指出，协议会耗费几万亿美元，并对能源和制造领域内的美国企业和工作机会造成伤害。美国是在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批准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根据协定，美国保证在2025年以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 26% 到 28%。 纽约时报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询问目击者，调查前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在2016年总统大选最后几个月里是否秘密收过土耳其政府的钱。纽约时报说，穆勒最近要求白宫提供有关弗林的文件，这是穆勒调查小组第一次向白宫索取文件记录。纽约时报说，索取文件的要求不是通过正式下达传票的方式进行的。弗林担任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先后只有24天，但他却是通俄门调查的核心人物之一。纽约时报报道说，检察官们一直在调查弗林去年跟一个土耳其裔美国商人的生意往来，想要确定土耳其政府是不是幕后付款人。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筑一道安全墙，不过有人指出，美国北部和加拿大接壤地带也有安全上的疑虑。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不要以为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平安无事，非法活动也令人关注。加州走出5年干旱，地下水源亟待补充。一项复杂的脑部手术获得好莱坞的帮助， 3D 技术发挥魔力。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 大家知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建一道安全墙。不过有人指出，美国北部和加拿大接壤的地带也给两国的安全带来挑战。美加两国都有贩卖人口和走私毒品的人从那里越境，可是边境巡逻队的资源却有限，让犯罪分子乘虚而入。
在美国福蒙特州斯旺顿镇的边境巡逻站，美国巡警在他们负责监控的一条道路上发现了三名土耳其公民非法越境进入加拿大。加拿大警方正在边境的另一边静候他们落网。如果他们途经一个正常的海关，他们就会被遣送回去，但如果非法越境，加拿大法律允许他们寻求庇护。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脚印，是人们留下的痕迹。
布拉德·布朗特巡逻官说，过去六个月有超过5000人从世界各地非法进入加拿大。
人们合法进入美国，持旅游签证进入纽约肯尼迪机场，他们乘巴士来到纽约州普拉茨堡市，再乘出租车开往罗克斯汉姆大道的尽头。
罗克斯汉姆大道数十年来一直用于走私，是斯旺顿镇地区的重点监视地点之一。美墨边境获得的关注可能是最多的，但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一些专家警告称，恐怖分子更可能会从加拿大进入美国。
你必须要想到，一个人从加拿大进入美国，途经加拿大可能比墨西哥更容易。
和南部边境一样，美国北部与加拿大接壤地带有大片山林，那里也有福蒙特州的达比莱恩镇和被边境分成两半的魁北克省的史坦斯特镇，它们存在独特的问题。在达比莱恩镇工作的巡逻员斯蒂芬·轩尼斯说，在现代导航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到来之前，这条边境被划得不准确。
我想这些大门是2009年竖起来的。邻居和家庭位于边境的两边，但他们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社区。
911之后，镇子里的人被要求从附近的一个安检入口过境。达比莱恩镇的哈斯凯尔图书馆标志着一种妥协，边境刚好穿过图书馆大楼，而住在边境两边的人都想进入图书馆。
妥协的结果呢，就是这些花盆，人们可以进出哈斯凯尔图书馆不用接受审查，这是我们的另一个挑战。
在这条绵延近9000公里的美加边境上，管控偷渡者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巡逻官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科技的帮助，比如在树上安置一个监控移动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负责监控一座位于边境上的墓地，那里经常被用于走私人口或违禁品进入美国。布拉德·布朗特巡逻官说，如果没有专人巡逻辅助，这些科技是毫无用处的。
我们的技术会告诉我们是否有人闯入，但它只能告诉我们有人闯入，告诉我们有人穿过边境，除非我们真正过去和那个人交谈，看他们是否是非法的，再确认身份并逮捕，直到我们确认那个人的身份，否则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加利福尼亚终于走出了持续5年的干旱，现在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地下海水层。很多凉区的地下海水层已经枯竭。我们的记者从加州中央山谷发来的报道说，加州政府正在设法补充农民赖以生存的地下水。
加州中央山谷是美国的粮仓，弗雷斯诺市附近的这家农场依赖地下水进行农田灌溉。所谓地下水，也就是地下含水层的天然水源。
我们这里种有至少25种不同的作物，从供加工用的西红柿到酿造红酒的葡萄，品种繁多。
这家农场一直在帮助补充中央山谷的地下含水层，办法是在雨水充沛的时候对一部分田野进行浇灌。
我们经历了5年的干旱，在这个阶段地上水已经没有了，我们长期的办法是重建我们失去的水源。
水从地面渗透下去，浇灌葡萄园也没有伤害到葡萄。在贝克斯菲尔德附近，农民们从含水层抽水，也使用地上水，但注意两者之间的平衡。他们把剩余的水通过运河送回水库，但也有一部分水通过地层过滤流入含水层。
所以我们能够利用雨水多的年份多储存一些水，然后在干旱年份使用地下水。
这位科学家说，这很像银行系统， 可以把水储存到干枯的含水层，以备不时之需。含水层可用面积要比地面水库大得多。
含水层可以蓄水，是因为地上缺水，地下蓄水面积要比地面大三倍。如果你要找地方蓄水，就不要想别的地方了。
It's a no-brainer.
加州农民要在2020年的最后期限之前建好这个含水层保护体系，这是加州首次在全州范围采取统一措施管理地下水。如果他们做得不好，
工作机会就会减少，这对经济会产生连锁反应。对于这个地区来说，2020年日益逼近，这将是一个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
农民和专家们都表示，对包括地上水和地下水在内的整个系统需要进行明智的管理。
折纸是日本的一种古老的折叠纸张艺术，能够创造扇动翅膀的千纸鹤和会跳动的青蛙。现在工程师们从中获取灵感，把这种艺术用到了机器人的身上。
这个三角形的折纸机器人的厚度只有6厘米，重26克。它们的灵活性意味着它们能够平躺着滑进小地方，然后突然弹出来变成一个多面的金字塔形，来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You want them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我们想让他们彼此沟通，这样他们就能在远程环境中创建不同的工作任务。这是普通或者更大型、更昂贵的机器人很难做到的。
这些模型能够被叠成无数种形状。
They are made of
它们是由多层平板材料制成的。我们把它们叠成一个 3D 形状的机器人，然后我们引入其他部件，比如用于感知和沟通的电子元件，以及用于车载的充电电池。
这些机器人很便宜，便于制作，可以大规模生产。
You should not cry over lost robot or
你不会在工作途中为失去几个机器人或者一个机器人坏了而感到沮丧。我们希望这成为一种便宜简单的传递信息的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点，你需要让这些机器人识别多种移动模式。目前这些机器人能够完成爬行、跳跃，甚至跳过障碍的动作。
研究员们说，这个多功能系统将在人机交互等领域扩大用途。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孩子的成绩跟不上吗？两种游戏帮助学生提高数学技能。一项复杂的脑部手术获得好莱坞的帮助， 3D 技术发挥魔力。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处于经济和社会弱势的儿童，考试成绩往往比不上来自中产或者上层阶级的同学。几十年来，教育专家一直在努力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他们发现，一些原本针对印度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研究成果可能具有普遍性，可以帮助世界各地的贫困孩子提高成绩。
这些印度低收入家庭的学龄前儿童正在做游戏，但他们同时也在学数学。来自印度和美国的研究者设计了这些游戏，希望缩小印度以及世界各地富人与穷人家孩子的教育差距。
孩子们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他们读到小学的中间年级时，课程安排迫使老师只能教授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因为课程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长此以往，那些稍稍落后一点的孩子就会越来越跟不上。
And as a result, what happens very quick? 结果就是小学里很快就会有一些孩子迷失了，他们不再注意听讲，他们一级一级地升上去，等到他们小学毕业的时候，只掌握非常少的知识。
这些游戏最初进入课堂时，是被设计用来帮助富人和穷人家的孩子保持同等水平。
We designed two different.
我们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游戏来给孩子们玩。最主要的干预措施是一系列数学游戏，鼓励孩子们锻炼他们对数字和几何的直觉能力。
In number and geometry.
孩子们喜欢这些游戏，但这些有用吗？
And we found that children who had played the math games.
我们发现完成了这些数学游戏的孩子对于数学概念的直觉有显著提升，无论是几何还是比较数字大小，他们的符号技能也有一些提高，比如识别数字等等。
研究人员还了解到，有简单且便宜的方式来帮助弱势儿童学习新技能。
我们在印度发展的这种活动与对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孩子们起作用的那些活动是完全一样的。
然而不足之处是，这些成果并不一定能转换成课堂成绩，或许因为游戏教学和课堂教学还是有一些不同。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致力于探讨创新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一项复杂的脑部手术获得好莱坞的关注，神经外科医生和电影特技艺术家联手合作，让 3D 技术发挥魔力，提高手术成果。
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小组在设计这个 3D 脑部手术模拟设备的时候突发灵感，请到好莱坞艺术家来发挥特技的魔力。新然加盟的是荣获艾美奖的 Fractured FX 特技团队，这个团队以电影《招魂》和《恶灵空间2》为影迷所熟悉。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彼得·温斯托克是这个项目的联合开发人。
It was not a long leap.
寻求和好莱坞伙伴合作，请他们一起来干吧，并不是件太超长的事，因为我们需要那种专长来实现我们的目的，进行逼真现实的练习。
Life-like realistic rehearsal。
Fractured FX 特技团队制作了一个跟14岁孩子的头颅和脑部一样大小的模型。这种 3D 模拟设备可以帮助神经外科医生练习用最小的窗口来做一种复杂的脑部手术，叫做第三脑室内窥镜手术，或者叫 ETV。 这种手术用来治疗脑积水，这是儿童神经科中常见的疾病，由脑脊液过度积累压迫脑部所造成的。 ETV 手术让积液重新返回正常管道，不再需要植入一个分流管。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艾伦·科恩说，跟使用水果、蔬菜和尸体来比，这个模拟设备是一大进步。
It's safe, it's realistic, it's repeatable.
这个设备安全逼真，可以重复使用。更妙的是，我们可以用手术室里的器械在这个 3D 模型上操作。
他们面对的最大挑战是让忙得不可开交的医务人员抽时间来练习。
Some people say that medicine in some ways is...
有人说在某种程度上，医疗行业是最后一种在重大比赛前不练习就上场的高风险职业。我想这是因为医疗行业的压力太大，答案也许是放慢节奏，和其他的高风险行业一样，开始把练习作为我们的常规活动。
两位医生希望可以推广这种好莱坞式的模拟设备，提高未来手术的效果。
美国副总统彭斯保证，美国一定要登上火星，并且要重返月球。将近50年前，美国宇航员为了做好登月的准备，首先来到了爱达荷州的月球火山坑国家公园及保护区进行体验。在这里，人们可以体会到在月球表面行走的奇妙感觉。附近的国家岩石保护区更是深受全球攀岩爱好者的喜爱。国家公园旅行家麦卡梅耶有机会参观了这两个奇景，今天他要和我们来分享这段旅程的精彩片段。
麦卡梅耶在爱达荷州走访的这两个国家公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岩石。位于爱达荷州南部的国家岩石保护区，老老少少的攀岩爱好者都到花岗岩山峦上来考验自己的本领。这些山峦从10米到200米高低不等，在高耸的山峰下，形状各异的岩石平地而起，形成了一片壮阔的地貌。这些岩石曾经被埋在地表下，可是经过几百万年的水土流失，岩石露出了地面，形成了这种科幻般的地形。梅耶一路欣赏着美景，来到了保护区最受游客欢迎的一个景点。
我身后是窗拱，是我在国家岩石保护区看到的最有趣的岩石形态。
窗拱是花岗岩风化的最好例子，在大自然强大力量之下形成了美丽卓越的形态。为了看到更多的岩石，梅耶继续往北走，来到了月球火山坑国家公园及保护区。这里有大量的火山熔岩和锥形岛屿，就像来到了月球表面。梅耶爬上了具有代表性的地狱山锥。
I'm basically just walking
我走在一堆石灰岩上，以前这是岩浆，现在是岩石。
这种地形很像月球表面。1960年代，美国宇航员把这里当作试验地点，为登月做准备。几十年后，他们故地重游，回忆起当年的体验。
我们的整个目的和培训都是为了体验各种火山活动和相关程序，因为我们要为地质人员观察月球，并且能够准确地描述各种岩浆流动。我们无法预料会遇到什么情况。
当时我们不知道月球表面有什么样的岩石，所以这个月球火山坑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看和研究火山熔岩的地方。
月球上的火山活动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没有不同，这里暴露出来的地质就是观察过去的窗口，这就是我们了解地质过程中要寻找的，是我们能够学习的地方。
It's sodium sulfate. 月球火山坑仍然是我们研究其他星球的理想地点，同时也激励着像梅耶这样的游客。
登上地狱山锥1/3的路程往回看，可以看到黑色土壤和山顶积雪的雄伟对比。那些年代更加久远的山锥上长出了山艾树等绿色植被，荒芜和生机并存，非常美丽。
不管你是宇航员还是登山者，或者仅仅是户外活动爱好者，爱达荷州的国家公园证明，即使是岩石也可以美得经久不衰。节目最后，来自纳什维尔的 Old Crow Medicine Show 从一个街头乐队成长为格莱美奖得主，并且登上了乡村乐名人堂。请听这个乐队在我们的演播室演唱的最新歌曲 Obviously Five Believers。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So hard to love. Smil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是州问题，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奥斯汀·斯科特在众议院代表乔治亚州第八选区。斯科特是军事委员会里十分活跃的成员。斯科特最近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就亚洲四国行、朝鲜核危机、南中国海争端、美中关系等问题发表他的看法。请看张佩芝、九岛、小河的采访报道。
斯科特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最近参加由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率领的国会代表团，访问了亚洲四国，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和新加坡。在新加坡，您们参与了香格里拉对话。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What was the overall purpose of the trip?
The purpose of the trip was to reassure the world of our commitment to the Southeast.
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向全球人民再次保证我们对东南亚地区的承诺，以及再次展现我们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解决金正恩和朝鲜核问题。金正恩政权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全世界有大约50%的人口住在朝鲜附近，所以在访问期间，在朝鲜问题上，我们主要和各国商讨如何能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不发一枪一弹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朝鲜问题上，最近我们哀悼被朝鲜关押一年多的美国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去世。在那之后，川普总统说，他感谢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努力，但这个策略失败了。您认为接下来美国应如何应付朝鲜政权？
Well, first of all, with regard to the young man who recently passed away.
瓦姆比尔的去世再次提醒世人，在金正恩统治下的朝鲜政权如何残酷。他们不仅对待外国人是这样，对待本国人也是如此。他们不尊重人命，也不尊重任何人。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在不对全世界人民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处理朝鲜核问题。我认为这不只需要美中合作，也需要俄罗斯的合作。所以就像我说的，将近5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朝鲜附近。显然，韩国首尔就在导弹射程之内，而首尔是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之一。所以我们会继续和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国家进行协商，解决问题。我希望中国能采取比以往更为积极的行动。我们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我们有机会和中方就此进行讨论。我不确定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有像全世界相信的那么大。我想他们知道金正恩是个威胁，他们知道如果朝鲜发生什么事，对中国将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影响到该地区所有国家和全世界。我觉得中国的确很想帮忙，但我不确定他们现阶段是否知道如何应付金正恩这样的行为和态度。
关于亚太地区的另外一个重要安全议题，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这也是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各参与方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在和亚太地区领袖进行各种讨论之后，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The thing that was reassuring to me, the most reassuring to me was the response of the other leadership in Asia and their desire to resist China.
对我来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亚洲各国都希望抵抗中国的扩张行为。没有国家相信中国的行为是没有恶意的，这显然是挑战长期建立的国际法规与秩序。美国和该地区的国家一起要求中国停止这样的行为，不只要停止，还要逆转这样的行为。中国是个超级大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就有责任。这个责任的一部分就是遵守长期建立起来的海洋法。我们要求的只是要中国遵守国际海洋法。
China is obviously a global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comes with being a global power. And part of that responsibility is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abide by the long established laws of the sea. And so we need that's all that we ask of China is that they abide by the laws of the sea.
在访问亚洲期间，您们对越南进行了访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在那里和您们会面，并一起参观了臭名昭著的火炉监狱。这个监狱被美军称为河内希尔顿，在越战期间是关押美军战俘的地方。麦凯恩参议员就在那里被关押了5年。您参观之后有什么感想？
It's hard to describe. My grandfather was a POW in World War II, and so I'm have a particular affection.
很难形容，我祖父在二战期间是战俘，所以我对曾经遭遇过这样经历的人特别有感情。和麦凯恩参议员在他被关押的现场，真的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我的感觉。我在他当年被关押的现场听他讲述当时的情况，我实在无法形容当时的情绪。你真的要到那里才能体会到那种感觉，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个经验。
It's one of those things where you just have to be there, and it'll be an experience that I'll remember the rest of my life.
U.S. and China are two big superpowers in the Asia.
美国和中国是太平洋地区两个超级大国。在未来，您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在安全领域上，您认为有哪些机会与挑战？
So there are certainly areas where we have common interests, even though we don't necessarily share the same values. In areas where we
我们在部分领域有共同利益，就算我们没有同样的价值观，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你可以看到。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共同合作，在我们没有共同利益或利益互相冲突的地方，你会看到美国继续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我相信你会看到美国和亚太地区盟友进行更多的军事演习，以展现我们维护国际海洋法以及维持与东南亚国家伙伴关系的决心。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our partner nation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just as a show of our resolve, as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intaining those international laws of the sea and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What is your hope?
您对美中关系未来有什么期望？
You know, I would hope that with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untries could find where we have those common interests.
我希望我们两国的领导人能继续寻求双方的共同利益，并且能共同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显然，像朝鲜这样的问题需要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共同合作。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通过协商谈判，但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那就要使用硬实力。软实力唯一可行的条件是我们需要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支持。我们总是希望使用软实力，但在必要时，美国不会害怕使用硬实力来保护本国公民以及我们的朋友及盟友。
谢谢您，斯科特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期英语盾将为您带来军营内外和军人独白。我们将看到一名空军的招募者是怎么在工作和赛车之间寻找到生活的乐趣。
海军陆战队总部团第一后勤组近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彭德顿营进行了战斗射击的训练。这项训练旨在为海军陆战队员提供一个接近实战的环境，以备战需。
战斗射击训练的意义在于让海军陆战队员做好实战的准备。它让你练习近距离战斗，近距离与敌人交火，让你熟悉如何与5码到25码以内的目标交战。作为海军陆战队员，我们应当时刻为战斗做好准备。它让我们保持警惕，迎击敌人，这是非常有益的。
战争带给军人的不单单是身体上的伤害甚至死亡，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最常见的是战后心理综合症，又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它会让战争的阴影在患者心中挥之不去，让患者长期处于忧郁、焦虑或者反应过激的心理状态中。它不单单让患者非常痛苦，也给患者家人带来长期的精神压力。 最近，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南加州大学创意科技学院利用虚拟现实这一新科技治疗战后心理综合症，取得一定的疗效。
战后心理综合症的患者通常生活会很受限制，他们会情感麻木，因为有情感就会有痛苦。我们试图做的是让患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回到那个曾经给他们带来心理创伤的地方。他们回到那里，但威胁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想帮助他们回到过去，面对并消化那些给他们带来痛苦的回忆。他们回到那个现场，即便一开始很困难，但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多次重复，患者的焦虑就会开始消散。我们管这个过程叫做消退性学习。
瑞兹奥医生把这种通过虚拟现实来进行辅助治疗的心理疗程叫做勇敢的意识。
从一开始的四个虚拟场景到现在的14个虚拟场景，我们已经在100多个地点开展了这种治疗，有退伍军人医院、陆军医疗中心、空军诊所以及大学诊所等。我们想把心理学界、医学界还有社会工作者们快速带进21世纪，把这些我们知道行之有效的更好的工具交给他们。
瑞兹奥医生呼吁，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可以大胆地寻求帮助，因为新的医疗手段就在身边。
SSD 是专业搜救犬的缩写，我们去掉了狗身上的狼性，相应的增加它的搜索范围。现在我可以把它放到大约100米远的距离，有时候会更远一些，然后它就开始搜索。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命令引爆，或者它引爆了易燃易爆物，我和其他成员都还是安全的。演示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具备相关的知识。我们不是众所周知的军事职业专业，一般人知道训狗师，但是不是很详细的了解我们做的事情和我们是怎样做的。所以这些展示给我们部门提供了介绍自己的机会，他们可以看我们的狗，同时我们跟他们讲解他们的命令的操作力和局限性，这样他们就可以很好的派遣我们为国家服务。杜德现在可以胜任几种军事炸药和自制炸药的搜索任务，他是秀出来，他听从我的指挥，我们一直在一起，几乎是24小时全天候，任何我觉得对我有用的培训课程我都会带着他一起参加，所以他也是做足了准备的。我带他在学校培训了3个半月，2个半月后我们在这里。
军人们需要服役，往往要离开家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为国家服务的军人也希望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军旅生活有所了解。近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工兵营给军嫂们举行了简·韦恩军旅生活体验日，让他们摘下围裙，拿起武器，体验一下自己丈夫们平日的训练生活。
一开始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兴奋，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幸运，有这个机会去学去体验。但你又有点紧张，可能这句话有点陈词滥调，但是确实是给你一种特别真实的靠近生命的感觉。我叫汤姆·鲍恩，空军上尉，也是空军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我们每位飞行员都知道，我们都是招募者这一项目，它是空军公共事务所总部发起，鼓励飞行员们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使得市民们对参加空军部队产生兴趣。我分享我的故事也是为空军部队服务，从招募者的角度出发。我喜欢竞赛，因为它刺激，它的挑战性在于它同时集聚了人的脑力、体力和耐力。肾上腺素的持续飙升告诉你，你是在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行驶。 比赛过程中身体所经历的强烈的物理冲击可不是平平常常的那种。当你从每小时140到150英里锐减到每小时60英里时，那感觉似乎要把你的眼珠子从脑袋里拔出来，然后又被整个风墙迎面撞上去。你必须全神贯注，一旦你的注意力稍有差池，一定会撞车，所以就要求头脑非常敏捷。我尝试着不去担心发生什么意外，因为那样只会干扰我的注意力。事实上，就是那种危机感才能唤醒你最本初的热爱。从小我的父母就不让我拥有摩托车，后来在空军学校做学生的时候也不可以拥有摩托车，那种对摩托的渴望一直萦绕着。我一毕业就决定要搞到一辆自己的摩托车，心想终于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2012年1月，我想尝试着参加赛车比赛，于是我报了一个班，也成为了我比赛生涯的基础。我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可以进入美国专业水平的展览赛，达到我赛车生涯的巅峰。从一个兴趣发展到现在的专业领域，实在很爽。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来自中国的留美学生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我们今天就带您参观一所接待这些学生的军事化管理寄宿学校，看看在那里学习和生活的中国小留学生们。
从华盛顿开车向西一个小时，就进入了连绵的蓝岭山区。伦道尔夫马孔学院就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香南度山谷之中。这个学院占地有135英亩，几乎相当于许多美国大学校园的面积。虽然这个学校的名字有学院两个名字，但是它实际上是一所寄宿高中。每天清晨6:30，学生们就要起床，参加在学校主楼前举行的升旗仪式。对了，您没有看错，这个学校的学生们穿的都是美国空军的军服。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是美国唯一的一所按照美国空军军校的建制设立的高中，已经有124年的历史。学校的校长韦斯利将军退伍前是美国空军的军法官。在他的办公桌前还摆放着一把军刀。
我们这所学校是由梅伊美教会在1892年创办的，到现在我们和这个教会还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1917年，也就是美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开始了军事化的建制，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是为大学输送人才的学校，但是也有青少年预备与军官的课程。1975年以前，这个学校一直是陆军的体系，75年以后改成空军。我们学校是美国唯一的空军青少年预备与军官的学校。我们学校还有2架小飞机，开设了飞行课程，有许多学生来到我们学校就是喜欢飞行。
虽然学校的面积很大，但是学生并不多，全校一共有305名学生。令人惊讶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竟然有57人，几乎占了学生人口的1/5。每个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好学校去念书，但是这些中国家长们为什么会选择把孩子们送到这样一个位于深山之中、受到军事化严格管束的学校呢？ 来自北京的彭怡飞今年17岁，是12年级毕业班的同学，明年即将上大学。他最初听说这个学校是因为一个小学同学在这里读书。
主要是因为我爸妈就是想让我在这边，因为同学在，然后就稍微没有那么孤单，然后他们觉得这一点挺好的，而且他们也觉得如果要是有这个 program 的话，就是学校管严一点也挺好的，这样的话我不会在这边只是哦光玩了，因为有就是对肯定要在这边学到东西。
然后呢，我妈妈她其实是希望我来军校的，因为她自己本来她也是当兵，她原来在解放军，然后她后来她退役了。然后呢，我其实是觉得，其实就适应适应就好了，并没有说有多么难，你只要服从命令。
大概7年级，就是在国内7年级初，我父母就打算把我送出国了，然后之后就一直在准备，到了8年级，大概11月份的时候，选定了几个学校，然后我妈妈就飞到这边，然后就开始美国就开始转各种学校。后期吧，他又根据我本身的性格啊，然后缺陷啊什么，缺点优点啊，又综合的看了一下，然后最后选了一个学校。
在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每个学生每天早上6:30起床，然后整理内务、吃早饭、参加升旗仪式，然后就是一天的课业。晚上11点熄灯之后，因特网也就断掉。一天之中，每个学生必须要军容整洁，宿舍要干净利落，如有违反必定受罚。来自沈阳的宋之习是刚被提拔到的学生官，但是今年就被处罚过一次。
我上完课以后，在宿舍他得换那个衣服嘛，换完那个体育那个衣服，我可以再得换回来这个军装，然后我就回寝室了，把衣服放到床上。但那个房间管理很严嘛，就是你如果房间清理的不好，宿管检查以后，他就可能把你的电脑、手机什么全都收走，不还给你一周。等我下午回寝室以后，就发现哇，电脑没了，手机没了，iPad 没了。
Now there's no corporal punishment at the school. That was
空军条例规定不许体罚，但是很奇怪，现在的年轻人对收走他们的电子产品更难受，这种惩罚就更有效。
伦道尔夫马孔学院的办学目的是要向大学输送人才。这里的教学班级并不大，每班只有不到20人。数学教学部门的负责人巴尔老师说，在他的班上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学生。
Like I said, the best students I have are
在我的班上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我班上一半的学生都是中国学生，但是他们也像美国学生一样，最好的升到顶层，也有成绩一般的。有的中国同学在课堂上很活跃，有的则不怎么说话或者不专心，所以并不像一般人心中的成见，中国学生都是数学最好的。
不像巴尔老师的数学课，世界史是文门课。哈里曼老师说，语言确实是一些中国同学的障碍。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我觉得这是主要的障碍之一。中国同学来自中国各地，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呢，也有一些9年级的中国同学的英文非常好，几乎听不出口音。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中国同学在我的课上都非常认真努力，写的作业能够列举很多细节。
在艺术课上，我们遇到了几位中国同学，他们结成小组在给制作的道具上漆，这个道具将用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表演的舞台上。 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是个费用很高的私立中学，对于从外国来的学生费用就更高。
国际生一年，反正去年收费是46,000美金。
包括
学费、住宿、这个房间住宿费，吃饭的那个费用。
这个价钱几乎就是在美国上大学的费用了。实际上，这个学校的学生们所学的课程和所用的教材，都和维吉尼亚州的其他高中并无不同。那么，明明可以在其他学校学习的内容，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到这所管理严格的军校里来学习呢？
But our goal i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success.
我们的目标
就是为我们的学生在未来生活中的成功做准备。他们的性格和正直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年轻人可以学习各种知识，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性格，去有智慧地运用这些知识，他们就不会成功，也不会幸福。我们就是要用道德、正直和勤奋和知识来确保他们的成功。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能只是独自学习而不参加群体生活，他们对于自己的队友和同学都负有责任。
For men and women to become responsible as a member of a team.
那么，韦斯里将军所说的这种性格培养在中国学生的身上是否起到作用呢？
来的这边吧，其实就是更独立了，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嘛，然后又是一个纯英文环境，父母有的时候帮不上什么忙，就大部分情况下还得我就遇到什么事情得我自己去做决定。
我来了以后，我就学会了就是怎么服从学校的规定、规章制度，这是真的。
我觉得在这边变成熟很多，因为怎么说呢，在国内可能就是感觉视野没有那么大，然后来到这边以后，然后认识就是从全国各地来的那个人，然后全世界来的人，然后就感觉视野也变大了，
就是更加独立。
这些独生子女离开父母来到异国，父母肯定是想念的。那么同学们放假之后回到中国，父母见到的又是什么样的孩子呢？
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我妈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说是儿子长大了，
就是挺惊喜的吧，就觉得我原来就是比如说我原来什么头发就散着啊，然后有个头帘啊，看着非常的不精神，然后来到这边以后穿上了校服，觉得很精神啊，很好，一个小姑娘就变成了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种军人的范儿那种感觉。就
这一点上我妈还是挺欣慰的，她觉得说十二年就这个睡懒觉这个恶习，天天六点半起床，就强制性六点半起床，居然给硬掰过来了，他还觉得挺高兴的。
他第一反应没说我变长大了，他说你英语比以前好多了。
这是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初晓、若坤和宁海从维吉尼亚州发来的报道。
奥地利西部的布雷根茨市有一座著名的坐落于水上的露天浮台，两只巨大的手分别长达18米和21米，上面不规则地镶嵌着59张旋转的扑克牌，每一张约达2.5吨重。这个浮台历时10个月建成，耗金800万美元，每2年需要修葺一次，可容纳7000人。今年的布雷根茨节上演的是歌剧《卡门》。马来西亚有一个20岁的女孩叫伊维塔·德蒙杜，她生下来全身长满了黑痣，这对所有爱美的女孩来说或许是个灾难。可怜的伊维塔从小也因此被同学们欺负，被叫做怪物，还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孩童时期的欺凌逐渐减少，而伊维塔也慢慢学会接受自己的身体。她曾幻想着用各种方法把身上的黑痣移除掉，但是现在她觉得自己很庆幸没有那么做，因为她开始懂得这是上帝的礼物。不久前，伊维塔刚刚参加完了2018年度马来西亚环球小姐的面试。每个女孩都爱美，仔细看， 每个女孩一定都有她最独特的美丽。去星巴克抢劫还真是少做为妙，不然可真的得不偿失。近日，一位劫匪戴着机车帽，一手持枪威胁星巴克营业员把钱放进他的塑胶袋里面，结果被一位先生从背后用椅子袭击，砸掉了他的机车帽和手枪，还被硬生生地按在地上殴打并且制服。从画面看得出，这位拔刀相助的先生应该也有一定年纪了。警察嘱咐说，虽然这件事结局很完美，但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做，挺危险的。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以上就是今天8月5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